采蒲台的苇。我到了白洋淀，第一个印象是水养活了苇草，人们依靠苇生活。这里到处是苇，人和苇结合的是那么紧，人好像寄生在苇里的鸟儿，整天不停地在苇里穿来穿去。我渐渐知道，苇也因为性质的软硬、坚固和脆弱各有各的用途。其中大白皮和大头栽因为色白高大，多用来织小花边的炕席。正草因为有谷性，则多用来铺房填房简。白毛子只有漂亮的外形，却只能当柴烧。假皮织篮捉鱼用。我来得早，店里的菱还没有完全融化，苇子的根还埋在冰冷的泥里，看不见大苇形成的海。我走在店边上，想象假如是五月，那会是苇的世界。在村里是一朵朵打下来的苇，它们柔顺地在妇女们的手里翻动。远处的炮声还不断传来，人民的创伤并没有完全平复。关于苇塘，就不只是一种风景，它充满火药的气息和无数英雄的血液的记忆。如果单纯是苇，如果单纯是好看，那就不成为记忆中的名胜。这里的英雄事迹很多，不能一一记述。每一片苇塘都有英雄的传说，敌人的炮火曾经摧残他们，他们无数次被火烧光，人民的血液保持了他们的清白。最好的苇出生在采蒲台。一次在采蒲台，十几个干部和全村男女被敌人包围，那是冬天，人们被围在冰上，面对着等待收割的大苇塘。敌人要搜，干部们有的带着枪，认为是最后战斗流血的时候到来了。妇女们却偷偷地把怀里的孩子递过去，告诉他们把枪支插在孩子的裤裆里。搜查的时候，干部又顺手把孩子递给女人。十二个女人不约而同地这样做了。仇恨是一个，爱是一个，智慧是一个。枪掩护过去了，闯过了一关。这时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从苇塘打苇回来，被敌人捉住。敌人问他，你是八路？不是。你村里有干部？没有。敌人砍断他半边脖子，又问，你抵八路？他歪着头，血流在胸膛上，说，不是。你村里的八路大大的？没有。妇女们忍不住，她们一起杀着嗓子喊，没有，没有。敌人杀死她，她倒在冰上，血冻结了，血是坚定的，死是刚强。没有，没有，这声音将永远响在苇塘附近，永远响在白洋淀人民的耳朵旁边，甚至应该一代一代传给我们的子孙，永远记住这两句简短有力的话吧。1947年3月。